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
得知自己考上北大的时候心里怎么想？
其实当时也不叫得知自己考上北大吧，因为我当时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给我加了20到30分，所以当时真正也不叫得知自己考上北大，因为我们广东是考前报志愿的，所以已经报了北大了，就是6月28号2007年的6月28号，其实也就刚好10年前，基本上我就打电话查分，一听总分说是650分，当时就确定应该是上北大，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大家也知道，高考过的人都知道高考的满分是750分嘛，所以650分就意味着我就是北大即便分数线在670分到80分我都能被录取，那就基本上没有任何悬念了。所以当时就还是很激动吧，算是尘埃落定。因为其实我考前的时候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大家如果是详细了解我的这个个人经历啊，就知道我其实上北大是非常险的，因为我就在一年前，就2006年的这个时候，可能还是一个只能考300-400分的学生。当时即便我的崛起速度是如此之快，但是自己的心里还是没有底。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中国其实很相似啊，你说中国这国家之前我们申奥运会不也申的提心吊胆的吗？虽然其实从中国在国际上的实力方方面面来说呢，其实中国都是迟早都会升上奥运会的，但是呢毕竟因为我们自己新晋崛起的一个国家，所以其实心里还是很打鼓的，所以最后被承认的时候还是感觉到非常的振奋吧。
你也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为什么没有当作家？
我一直我个人觉得啊，就比如说有的人甚至有些媒体在误解我的时候都认为好像我没有当作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作家不赚钱，说孙雨晨是个钻到钱眼里的人是吧，觉得是因为当作家不赚钱所以我没有最后没有去当作家，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了。要我自己回头想起来，我觉得核心原因是就李敖以前引用伏尔泰说过一句话，叫做 best is the enemy of good， 就是说这个最好是好的敌人。什么意思呢？就因为绝大多数有这个完美主义，他为了达到最好呢把好都给抛弃了，结果导致就一事无成啊。我觉得我的其实大学尤其在北大的前几年这个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其实我当时拿了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之后啊，萌芽是愿意跟我们出书的，所以我当时有很好的出书机会啊，而且当时拿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头一年啊，出书一般都还是会比较受欢迎的。大家知道，就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就是这样出道的。但是我当时就是因为太想写出一部完美的小说了，甚至按照拿诺奖的标准在写啊，拿生命在拼，结果就是硬是写不出来，结果就导致作家梦碎。现在听起来有点很幼稚啊，有点像是高考的时候为了要考100分结果连卷子都不交了是吧，听起来很幼稚的，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确定自己赚了1000多万那天晚上睡着了吗？
这个其实也是我人生中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戏剧性的时刻啊。当时其实赚了1000多万的晚上，其实当天其实就是大概是2013年的11月底，其实2013年10月底我就已经赚了1000万了，但是那时候还我浑然不觉，因为那时候我就闭关在准备 LSAT 考试啊。美国的 LSAT 考试如果大家考过啊，知道就是每年它是2月、6月、10月跟12月考，所以我当时在准备12月15号的美国 SAT 的那个考试。然后所以其实我当时已经自带千万富翁属性已经过了大概半个月了，但是当时我都浑然不觉，仍然为每天的2-3美金发愁呢。然后当时每天就准备 LSAT 考试，然后考完的当天晚上去看的比特币的价格，当时真的是懵逼了。就是因为我可能闭关前比特币的价格可能也就才500人民币左右，然后我当天开电脑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已经稳定在6000人民币了。当时就是首先第一感觉是电脑出问题了，显示数字显示错了啊。然后问了一圈我们一起玩比特币的朋友，得知比特币的价格真的是涨到6000的时候，还是非常激动的啊，真的是非常激动。首先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点是第一次真正自己去预测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结果看到太阳真的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这真的还是很激动的。就是有一种就是物理学家探索那种物理定律，或者牛顿和爱因斯坦 通过观测这个就是恒，比如说行星的恒星轨迹，然后他写出了一个数学公式，然后用这个数学公式去预测其他行星轨迹的时候，真的在那个地方发现了新的行星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举个例子啊，就是当时海王星的发现就是通过计算其他几大行星，他们好像是发现就天王星的轨道肯定不应该是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是这样的，它一定旁边有行星在干扰它，它才会出现这种异常。而且就是通过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可以明确算出那一个干扰它行星的轨迹，结果算出来之后果然按那个轨迹观测发现了海王星。就是这种感觉，这真的给我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甚至有一种科学发现了的感觉啊，就是真是喜极而泣，就是为就是自己的这种预测。就我们当时因为这些人可能大家不一定了解，但是我们当时那个圈子都是叫做比特神教的教徒吧，啊，都是对比特币具有很大情感上的甚至是一种依赖的这种人群，发现比特币最终被承认的那一瞬间真的是喜极而泣。所以当天晚上当然是没有睡着，也直接影响了我人生轨迹，因为我当时就一直想读法学院啊，当一名普通的律师吧，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愿望，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此后就投入到了创业生涯，一直到现在啊。当然，我中间其实一二年一开始也开始创业的，但是当时创业并没有当做一个毕生的事情去做。结果这一次投资的成功，也就成功的让我就是踏上了完全一条不同的轨迹吧。啊，也我觉得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
一开始创业。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人生中一个很有趣的节点啊，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2014年1月份刚回国的时候，2014年1月其实刚回国，那就春节前吧，建立一些投资人，然后当时我们见了投资人，讲了我们自己想做的项目，然后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基金的投资人啊，当时我就说了我的项目，讲了我的想法，然后那个投资人呢就是基本就没有听我说完，就还没有听我讲我的项目，也没有听我想做什么事情，他就直接就跟雨辰说啊，说这个雨辰啊，就不要再让你的父母担心你了，我希望你能够尽早呢把自己的简历改一改，现在离，因为我当时是这样的，就是留学生回国啊，就是我当时14年1月回来嘛，其实距离新的一批留学生毕业回国那种找工作还有6个月呢，这样我还算应届生资格嘛，是吧？投资人说，这你知道吗，孙雨辰，应届生资格是很重要的，你有应届生资格说不定能在北京落户呢，你千万不要胡作，让你父母担心，花钱浪费了自己的应届生资格，在北京最后也没落着户口，也没找着工作，是吧？还创啥业呢，踏踏实实把简历改一改，好好找工作。其实呢，现在回头想想，那投资人肯定也是为我好，是吧？他真的觉得我其实可能是个水平很差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创业，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然后人家也有可能是基于好心吧，啊，劝我赶紧找工作。的确当时离可能找工作的窗口期也真的只剩6个月了，如果而且我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实习啊，没有什么这些工作，但是当时的我肯定还是感觉到被极大的侮辱了嘛，所以我当时反应是非常大的。我当时就跟投资人说，我说那我虽然没有工作过就创业，但是扎克伯格这个比尔盖茨不是都没有工作过就创业了吗，对吧？大家其实也了解，其实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辍学之后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成功了，是吧？分别是微软跟 Facebook， 对吧？我就说他们也没有就是工作过一天呢，哪怕就创业了嘛，那为什么一定要工作过才能创业呢？投资人就问了我一句话，说你以为你是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吗？最后就不欢而散了啊。所以我回头想想，其实还是要坚持初心吧。
创业最难的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最早期的时候创业啊，就是我现在也是我创业的第四年了，其实从12年最早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创业什么都不懂，我当时连去美国公司成立公司报税都不会。那个时候你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什么热情去维持创业，因为新鲜感很强，虽然苦，但是每天都能学到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事情。所以最早期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虽然创业难，但是坚持下来并不难啊，因为新鲜感很多。我觉得难的是在新鲜感完全褪去之后，就比如说你在创业2年之后，比如到14年啊，甚至到15年啊，开始完全创业的时候，创业已经渐渐成为了你的人生，成为了你人生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你能够把它当做 一场长跑，并且愿意把它跑下来，我觉得这是很难的。我大概是从大概到2014年，就是上马云的湖畔大学的那个附近啊，就大概马云湖畔大学去了一两期之后，我是从内心深处就确定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这辈子就决定以创业为生了，就以创业为生了，就是我开始把自己最终定位成了一个职业创业者，真的是职业创业者，就是我的创业很有可能也会失败，比如说我们做这个 APP， 陪我 APP 并不成功，这个甚至公司倒闭，但是我更大的可能性是，比如说缓两天又做下一个项目，就再也不会去过另外一种人生了啊！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一种就是精神上的解放吧，因为以前我感觉我从大概大一开始其实就有很强的身份认同危机，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那这种精神上的迷茫和战略上的缺失啊，带来的痛苦和走的弯路要远远比不努力本身要大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其实我倒是觉得回过望去，今年26岁的我应该是现在至少是我现在过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了，当然我希望越过越幸福啊！现在我觉得也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赚到了什么钱或者取得了一些啊社会上认为的成功，我觉得这都不重要。最核心的重要还是我刚才讲的，解决了最根本的身份认同焦虑问题，以及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愿意为一个什么事情奋斗终身，愿意做一件事情啊，找到了定位和战略的清晰定位，我觉得这个是解决幸福感的核心问题。
收到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激动吗？
湖畔大学，当然，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 Siri 提问都提得很智能啊，这些都是，其实这些问题，我觉得提的都很好，都是我人生，我觉得一个个的关键节点，其实都会对我的人生，我觉得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收到湖畔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首先当时真的是很激动，真的是很激动，因为首先大家嘛无需质疑，就是湖畔大学当然是一个与中国最顶尖创业者对话的窗口，无论里面的史玉柱、马云、冯仑、沈国军、郭广昌，这都是中国最成功的一代创业者吧，可以认为是改革开放之后，甚至二代吧，他们可能比鲁冠球啊这些人稍微年纪小一些，但是中国应该是最成功的二代创业者中的那一批人了，所以当然是能够拜到他们名下学习，当然是非常激动的。同时呢也感觉到了一种来自于中国最顶尖创业者的认同啊，让我对自己的这个创业者身份被人认同而感到非常激动吧。所以我感觉就是人其实一生中很多事情啊，这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你愿意去追求一件事情，然后被在这个群体中做得最好的那一群人认可啊，所带来的这种认同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前面你看回答的问题，包括新概念作文大赛，包括在比特币时候赚了1000万，包括回国创业啊，考上北大啊，这些都是一些关键性的节点。
第一次见马云爸爸说了什么？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啊。首先其实这是想想人其实都有自己非常屌丝的那一面嘛。是我其实从回国之后就当然是非常崇拜马云嘛，而且当时其实马云大概自己的声望在2015年的时候也在中国达到了一个顶峰，就是随着阿里巴巴的上市。然后其实马云为什么，我先讲讲马云为什么做湖畔大学吧。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就是马云的就是阿里巴巴上市其实也就是马云刚满50岁的时候，是马云在50岁生日的时候阿里巴巴上市，他是1964年9月10号啊的生日啊。马云就跟我们说他前50年是创业，后50年是传业，就传道授业，创业当然就创了阿里巴巴，传道授业其实就是湖畔大学。这是他人一生如果说只做两件事，江总书记说不是很惭愧只做三件小事吗？马云估计就只做两件小事，一件就是创立阿里巴巴，一件就是创立湖畔大学。所以前50年是创业，后50年是传业，就他亲口跟我们说的。所以当时其实也是马云当时是人生达到顶峰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就打算把自己的所有这些心得和创业中所有体会就传递下来。 当时就是，当然我本人是非常崇拜马云的，所以第一次见到马云的时候呢，是马云来面试我们啊，然后面试完之后，当然当场没有宣布结果，但是他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做湖畔大学的初衷，这时候见到马云的，啊，当然了，当时的马云已经如日声望是如日中天了，然后当时我们在场的非常多的创业者都非常激动的去让马云合影，就当天面试的人嘛。其实我是一个，其实大家是会了解啊，平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外向的一个人，但是我当天就非常羞涩，我其实就是只是听了他讲话，我根本就没有去啊合影，就是真是不好意思。所以人有时候面对自己比较欣赏和喜欢的人还真的是比较腼腆啊，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的。所以当时第一次其实见到马云的时候是并没有说话，真正交流是已经又过去了将近四个月吧，我们应该11月份面试吧，我都忘了，2014年11月份面试的啊。阿里巴巴应该是2014年三季度上市的，马云的生日也是三季度嘛，然后四季度面试的，而2015年的一二月份宣布的进的湖畔大学，然后2015年的3月27号开学的嘛，那天当年开学见到马云了，这时候才首先一觉得也名正言顺了是吧，已经是马云的徒弟了嘛，都被学校录取了，所以才去找马云好好交流了一下啊，交流了一下想法。我觉得交流完，马云当时跟我说了两点吧，第一点就是我先说我自己的感受。第一点的感受呢，就是觉得首先觉得马云这一代创业者其实本质上跟我们是一样的，表面上感觉马云好像离我很远，但是从内心深处其实最后通过交流发现我们两个其实就是同一类人，因为大家都是创业者。所以我甚至感觉到就是马云跟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呢，比他跟很多阿里巴巴的员工的交流还要更加深入和深刻，因为我们的身份是相同的，都是创业者，面临的矛盾比如政府关系与投资人的关系、员工的关系、带团队的关系，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是有一种空前的心灵的连接啊。所以其实以前觉得可能绝大多数人吧，包括我自己，第一次想哎呀去跟马云聊天都不知道该聊啥说啥呢是吧，就生怕自己说的好像显得很幼稚或者是啊不能被理解。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就是马云就是一个加强版孙权，只不过他把我所有需要去趟的坑全趟过一遍了，他把所有我未来需要经历的所有事情都经历一遍了。所以当时在我眼里马云就是百科全书，基本上是因为基本上你问出任何你感觉很难的问题他其实都经历过，而且他可以给出一个你一听就觉得是内心深处真正的那个答案啊。所以当天跟马云就是3月27号包括他大概29号走的，一共上了3天课，交流了3天，我觉得是真的是获益匪浅。